上回书咱们就给您说到，在这大庙之中，头一天啊来了个兰溪的赶考的举子，这个原文上呢也没有姓氏，咱们呢就叫他兰溪生。这位在这儿住下，嚯，这个排场可大，又买铺板又买吃食，叫了一桌酒席，并且啊请这个宁采臣呢一同喝酒。宁采臣推脱了半天也没啊喝这顿酒，等到这位燕先生来，这位兰溪生请这位啊燕赤霞，可是燕赤霞呀带大不理儿回到屋里头自己安歇了。转过天来，这个家丁啊都喊差了音儿了，赶到宁采臣一来到这儿一看呢，好，兰溪生啊死了，手脚冰凉啊，脸似铁灰，嘴唇也发青。到这阵儿，那家丁啊咧着嘴啊呼，二阿公子爷，老公子爷，您睡得好好的怎么就死了？哎呦，要了命了，回头我怎么见老爷，您叫我怎么交代呀？哎呀，宁先生，您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我是个奴才呀。哎呦，这个家丁啊真害怕啊，毕竟来说陪着主人来的，现在得了暴病，具体什么病也不知道，睡一宿觉就死了，那他能没责任吗？这只宁采臣可就问上了，我说管家哥，你呀先别哭，我问你，宁先生您问吧，你们公子从家里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病？我跟您说，宁先生他没病啊，有病能出来赶考吗？丁点的病没有，并且我跟您说，我们公子爷身体啊棒棒的呢，他不还想住那青楼了吗？他还跟我说了，要是住了青楼啊，嘿，这一宿能找四个。这宁采臣一听，行行行，那我再问问你，昨天你们出去吃什么东西没有？没有啊，您知道我们就叫了一桌酒饭呢，我跟着一块吃的。如果说公子要吃这东西，要是里头有药，那我不也完了吗？您看我不没事吗？
哦，
那如此说来，昨天晚上夜间的时候，你听见什么动静没有？这家丁想了想，昨天晚上，哎，对了，宁先生，好像啊，我们公子啊说了几句话，回头啊还笑呢，我以为啊他做梦，就没在意，回头啊我就接着睡了。昨天晚上公子爷临睡之前呢，一再的嘱托我，让我呀早早的叫他，刚才我一叫公子啊，这不是吗，已然没气儿了。
宁采臣一听，我问问您，你们公子爷在家里头还有什么人呢？
我跟您说，主人家啊是老两口子，就守着公子爷这么一个，这事儿啊您说我该怎么办吧，宁先生。
我跟您说，人呢已然死了，这样也没法子救活，这么办吧，你认识金华县衙门吗？应该啊你先啊奔衙门报一声去，甭管他有病没病，主人死了，我说这个话你可别过意。
先生您说吧，你呀是当仆人的，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你也有一点责任，总得啊让官府来人呢、啊、给看一看，你回去好有个交代。
这个家丁一听，哎呦，宁先生，我当事者懵，您这一提醒啊，这是为我好，得了，我谢谢您，麻烦您呢、啊、给照看着点，我现在就奔县衙，我就去一趟，您多受累吧。
好吧，你去吧。简短截说，这个家丁可就报县衙去了，约嘛将近一个多时辰，按现在来说吧，俩小时啊已然过了，不到仨小时，县里他派了一个师爷，40多岁，跟着几个人啊就来了。宁采臣知道这里面其中啊他有五座，还有几个公差，也把这地保啊给叫来了。因为他这个庙的前面3里多地有一村子， 这个庙呢属这村子所管，先问问地保说你这庙里的事情如何。这地保说了，哎，我跟您说师爷，几位公差，这个庙里的事情我一概不知，您别看我管着这个庙，请你的我也不来，您可以问问乡亲。师爷一听一点头，让这地保啊站在一旁，紧接着又问这家丁啊跟彩臣，问罢了这个情况，进到屋里来让这仵作验尸。仵作呢就把这被子掀开了，仔细的检验一遍。这个仵作啊带着两个副手，这三个人呢填写诗歌，画这个方位图，完了之后回禀师爷，跟师爷回讲吧，这个死者已然验过了，身子上啊没有伤痕，也没有服毒，生前呢又没有病，可以这么讲，小的不知道说的对不对，但讲无方，死因不明。哦，这个师爷呕了一声，他纳闷啊，心里话说，身上没伤痕，又没有服毒的迹象，这人怎么会死啊？常言道的好啊，没病不死人呢，这怎么意思啊？无疾而终？不可能啊，无疾而终，那你岁数大行啊，你七十多奔八十，这没问题，二十多岁，不像话。来，你们再仔细勘验一遍。嘎，有两名公差跟这个仵作，再加上两个副手，二次勘验。这一次检查的就非常的仔细了，连这头发根啊可都看了，往下面一点一点的掰开手指头，看看嘎吱窝，看看腿窝子以及兰溪生，整个这身体的下半部分整个的都看了一遍，包括手指头那个手指缝，包括这个脚趾头以及脚丫子里面那个夹缝，这都得看得非常的仔细。猛然间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在这个死者的这个两只脚心各有一个小孔，隐隐的有这个血迹，你要不仔细的看根本敲不出来，那个样子仿佛啊就是蚊子叮了一般，还不是啊说立马叮完了起的那大包，可能啊是叮了一两天呢，落下那么一个小红点儿。这个仵作看完了之后赶忙的禀告师爷，师爷呢又过去看了看，完了之后呢问这个家丁，你们公子在此地可有仇人呢？跟师爷您回，我们在兰溪老家呀倒有仇人，我也不瞒您，不过呢都是我们老爷家里头的佃户，或者是借账的，在此地没有。您想啊，我们公子爷刚到不久，怎么能会有仇人呢？
哦，
那你们随身带的财物可有丢失啊？跟师爷回，丁点都没丢。这个师爷坐在这儿，一时也说不出来个子午卯酉，他说不出来，心里话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可是这时间你不能盯得太长了，现在啊都啊天交午时了，按现在来说吧都快到中午了，人这些个仵作公差包括地保，人家都看着这个师爷，师爷想罢多时，对这个家丁可就说了，行啊，你啊先买口棺材，暂且把你家主人啊承殓起来，等回头啊禀告县太老爷再做定夺。
行，我们谢谢老几位了。
这个家丁啊真不含糊，拿出二两银子给了公差头，这当然就明白了，得了，买双鞋穿吧，买杯酒喝吧，就把这个地保啊师爷给留下了，看着这二两银子的面子上，让这地保啊协同这家丁干嘛，得买口棺材啊，得请人呐、啊、搭这死尸啊，买了一身好衣裳，当然了他带的钱很多，找村子里面几个年轻之人把这棺材在城里买来，雇上车拉到这儿，暂时的找了一个僻静所在，把这棺材啊往这一搁，把这人呢这就啊承殓起来了。
一切完毕，
这个家丁就跟宁采臣啊说，先生没别的，您多受累吧，我明天早晨啊早早启程回家啊禀明我家主人家，您啊多待两天，您放心，这个呢一切的费用回头啊我跟您结算。
宁采臣一听啊，家丁哥哥，这倒用不着，咱们有缘分，谁叫咱们赶在一起了呢，正好啊我奔金华办事，我就晚回去几天吧，但是你也得抓紧回到兰溪老家，找你家老爷太太赶紧商量，我可在这待的时间不能太长了。
行行行，明天天一早啊起来我就走。
咱们再说这个宁采臣帮着这个家丁把这兰溪生成练起来之后，溜溜的就忙活了将近一天。
听到傍晚时分呢，燕赤霞呀回来了。宁采臣啊见燕赤霞呀从这个院子里头经过，
那个棺材可就在那搁着呢，但是啊这燕赤霞啊就仿佛啊没看见一般，一低头啊一声没吭开锁进屋去了。
这个采臣看在眼里头，这心里头他就感觉到，哎呀，这个燕生可真是个怪人呐，你素藏的可以说不理不睬，但是这院子里头有口大棺材，这个东西那挺大的了，那不是个小物件，你就不再问问的吗？感情没有。
一夜无话，转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这个宁采臣呢就起来了。因为什么呢？他想到了兰溪生的这个家丁说好了早早的起床赶回老家禀明主人，
所以说
到了这阵儿，他来在了兰溪生的这个屋外，他叫这个管家，可是啊听了听这屋里头啊没有声音，这个宁采臣就认为啊这个管家睡得挺沉，甭问呢，奔波劳碌一天了，可能啊还没睡醒，我呀赶紧喊他一声，于是过去啊就拍了拍这门。管家，管家哥哥，该起了，您好上路。叫了好几遍没人应声，他这一个没人应声，他顺手啊一推门，这门呢、啊、开了，感情啊没插着，进屋一瞧啊，因为这个家丁呢他在外面睡，兰溪生死的时候在里面，一看啊那铺晚上啊家丁啊蒙头大睡，他赶紧过去，我说管家哥哥起来吧。哎，起来啊，说着这个起来，他用手啊一掀这背头，但只见这家丁啊仰面朝天躺着，面似灰白，嘴唇铁青，一点血色啊也没了，跟他家主人死的是一模一样，用手这一猫鼻孔啊言断气了，还好又死一个，哎呦又是一条人命啊。宁采臣到这阵不敢怠慢啊，赶紧的亲自出来，撒脚如飞，脚下生风，揉揉揉揉揉，干嘛呀？奔金华县，到县衙报案去。来在县衙这哈，人家还没交接班呢，到了这个班房，
几位几位，辛苦辛苦辛苦。
有这公差头马快三班的上下一打量，看他像个文墨之人，你有什么事儿？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一说，其中有一个公差头一听这个，上下一打量他，我说你略微等一会儿，我马上的禀报县太老爷。人家就进去了。这阵儿金华县的七品知县，这位县太老爷啊刚起，有这书童伺候着，梳洗已毕，坐在这儿喝茶等着啊上堂点卯。这位七品的县官，两榜进士的底子，姓崔，叫崔师贵，叫白了吧，崔子鬼。
他这儿坐着，刚喝第一碗茶，外面有公差啊，
回事，进来。
这公差进来之后，跟太爷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哦，
一听这个，赶忙的派师爷二次跟着宁采臣
还有仵作以及三班六房的衙役，一共是四位，来在了这会儿现场勘验。简短接说，由这仵作有昨天的这个经验了，再这么一检查呀，先奔这家丁的脚心，一看呢，好，也有两个小孔，和他家主人死的是情形一般无二，这个师爷也就没有办法，只好啊检点他们的财物，看看他们带了多少银子呀，带什么财物了，带了多少书啊。这会儿啊，有这个旁边书记员给记录在案，完了之后呢，由宁采臣呢监督着给签上字，这算证明人呢。先让这地保啊埋了一口棺材，当然这个钱就是打兰西生他们所带的这钱财里面扣除了，也把这个家丁啊承殓起来了，停在这个院子当中。咱们简短截说，师爷带着仵作，带着三班六房的公差，办完这些个事情，这位师爷请宁采臣呢，就在这大命的前殿的树荫底下跟他攀谈攀谈。毕竟宁采臣呢读过书，俩人一聊啊，宁采臣就把这次来金华干什么的一五一十的跟师爷一说。师爷一听面带微笑，宁先生没别的，我呢是名师爷，虽然说是秀才出身，但是呢求取功名屡中不是，无可奈何给这当师爷，没有办法。
好好好，知道知道。
请问您贵姓？
我姓范。
哦，范先生不客气，既然您是奔金华办事的，一事不凡耳，您呢在这儿多盯两天，看一看我们这县衙里头兰溪的那边有人啊报案不报案，如果是报案，正好是兰溪生的家里头的，回头啊这就好办了。我呢打公事跟这县太老爷商量一下，派人到兰溪县呢禀明兰溪知县，让他们呢传唤一下。甭管怎么说，您呢也得多受累，在这待几天。好吧，正好范先生，我跟您说，我这个事情还没有完，预计着将近十天半个月这个事情完了，您呢在这十天半个月之内呢立马的把这个事情办妥，回头啊我好回家。
行行行，我说宁先生，那您就多受累了。
简短截说，师爷范先生带着一干人等可就回县衙了，具体回到县衙怎么样，这个咱按下不表。再说宁采臣把这个事情忙过去之后，这才松了一口气，说话这就是五六天的时间了。这个宁采臣呢非常的奇怪，奇怪什么呢？心里话说，这位燕赤霞燕生见天的早晨早早的就出去，晚上回来两口棺材摆在这个院子当中，他怎么就跟没这么一回事儿一样呢？就仿佛这个院子里头发生一切的事情跟他呀一点啊没有牵连，他就仿佛啊不知道这院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所以说这宁采臣呢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什么呢？他这个案子在这儿一发生，地保一来，那回去有个不说吗？当地的百姓啊，有那胆儿大的还过来看看啊，并且来讲惊动了知县，不光惊动了知县，还惊动了奔这个金华县啊巡查来的这巡抚大人，因为这会儿要开科举考试，所以说巡抚啊作为一个监察官，他是到当地啊视察来的，那有个不惊动吗？可是你别看惊动了这么多人，但是燕赤霞呀仿佛啊这个庙里面这个院里发生这个事儿跟他一点关系没有，仿佛啊这个事情就没发生的一样。你想想，知府奔这视察来，知道了这桩奇案，这个知县崔世贵一跟这知府一说，这个知府啊姓汪，就是啊三点水啊加一个王字，这位啊汪知府叫什么呀？叫望乡台，叫白了吧？望乡台，这多好，驱死鬼望乡台，这都离着死不远了。 这位汪知府一听感觉到稀奇，并且啊，他也是两榜进士出身，那在金殿皇上亲笔所点，考试非常的好，一点一点的升任知府。
他呀也出于好奇，再者一说了要显示显示自己啊审案的这个本事，所以说呀会同了金华的这位县太爷崔世贵、崔知县俩人啊到这个庙中所来，要进驻这儿，要勘验现场。他这一来可了不得了，前面编板锁棍、对子马、鸣锣开道、肃静牌、回避牌，并且带来100名啊兵丁，把这大庙包围了个严严实实，风雨不透。当然了，他是知府啊，这个知府等同于现在一个地区的可以说是地委书记或者是行署专员，那有很大的权力。他一来，这底下人能跟得少得了吗？到这儿来先召见了宁采臣，宁采臣就把到这会儿来自己干什么来了，为何来的，并且认识了蓝溪生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跟这崔知县以及这位汪巡抚这么一说，俩人到现场勘验一番，也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啊。看了这两口棺材，有底下人把这房子收拾了干净，当然知府跟这知县住这哈，那能错得了吗？铺盖被褥，里外三新，并且这些个都布置完了，还得有兵丁分成啊四班，干嘛呀？巡逻打更啊，那你不分班不成啊，日夜得看护啊。他们想的是什么呀？我们得破这个案子，到底谁杀了这蓝溪生跟这个家丁，我们得看一看，让这个案情大白于天下。这位汪巡抚啊雄心勃勃，跟这个知县啊俩人啊前半宿啊彻夜长谈，又喝酒啊又聊天，聊一些个当官的经验呢、啊、仕途道路上的这些个事情啊，天交三更天，俩人是各自安歇，一夜不提。转天早晨天将大亮，有这个兵丁跟这师爷啊等着，等着干嘛呀？看看知县跟这巡抚有什么吩咐啊。这等到日升三竿，按现在来说吧都辰时了，辰时是几点？早晨呢7点到9点，按现在来说吧9点了，还没声响。这师爷一看不好，亲自来在了外间屋，外间屋啊是崔世贵崔知县所住，里间屋啊就是这位巡抚啊望乡太望巡抚。这师爷来在了外间屋，一看呢那个被啊还蒙着头，这位崔世贵崔知县还睡着觉呢。师爷小心翼翼到跟前，太爷，太爷，书办我来了，太爷请您起床吧。叫了好几声没声响，这位范师爷就感觉的不好啊，头发根发炸，抢上几步一掀这个被单一看呢，哎呦，这位崔师贵啊真成崔死鬼了，跟那蓝溪生是一般无二。这范先生就知道不好，赶紧紧走几步来在里间屋，再一看这位望乡太望巡抚真成了望乡台了，俩人结伴啊真去了望乡台。